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晚上8点，中国时间5月19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联邦政府将禁止地方执法部门以及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传统上军方使用的装备。他说，地方执法人员使用军用装备的做法对居民有可能造成恐吓效应，并因此而传达出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一在新泽西州卡姆登市发表讲话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说，军用设备是为战场而不是为街道准备的。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前，与种族问题有关的矛盾和一些暴力活动迫使全副武装的部队一度进驻了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以及马里兰州保尔的摩市的街区。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民众不能要求警方去控制那些其他人都置之不理的问题。他说，整个社会都要有意愿来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目前已经有多名共和党人宣布将要参选下一届，也就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些现任州长，也有现任参议员等等。来自美国南部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他也将争取赢得共和党的党内总统提名，即希望共和党推举他出来代表全党，与民主党以及其他党派推举出来的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一决雌雄。格雷厄姆一直公开对奥巴马总统处理中东问题以及应对伊斯兰国极端激进组织的方式方法持批评意见。目前已经有四名现任参议员宣布希望赢得共和党内部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其他三人分别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保罗。格雷厄姆表示，将要在6月1号那天，在他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乡正式宣布参选的决定。不过，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我要参选是因为我认为当今的世界格局实在不堪。我本人在过去多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要多。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韩国期间，同韩国总统朴槿惠和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了会谈，期间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安全态势以及美韩双边议题。在星期一于韩国首尔同韩国方面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克里国务卿表示，在各方重回六方会谈这个问题上，北韩方面远远没有采取相应的步骤，收敛核项目研发。克里同时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对北韩施加压力。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克里国务卿还表示，假如北韩政府继续像现在一样侵犯人权，那么将很有可能被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巴基斯坦大约200名宗教学者日前发布了一项具有宗教意义的声明，称自杀式袭击行为违反伊斯兰教旨。这些学者星期天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发布的这项宗教声明，或者说是指令，说伊斯兰国、塔利班、博克圣地以及其他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组织是以一种非伊斯兰的方式在进行运作。这项指令说，上述激进组织在思维上有缺陷，并且说上述思维的产生是源于无知。这些宗教学者发布的这项声明严厉谴责了那些对帮助巴基斯坦境内人口进行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的医护人员展开袭击的组织和个人，称参与上述行动的那些人属于是误入歧途。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朝鲜严控互联网，限制言论自由。美中两国共同呼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措施，降低紧张局势。乌克兰举行系列活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台湾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台湾总统马英九就任七周年之际表示，尽管很多施政不受欢迎，他任期期间两岸享有60年来最和平的关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亚洲地区国家的互联网自由呢，朝鲜和野心以及朝鲜的现状呢，他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了非常措辞严重的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结束在中国的短暂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韩国，星期一在韩国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克里首先谈到言论自由问题，他说，
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我们认为数字政策应该努力寻求实现技术潜能，这是实现全球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是强化政府透明度以及对施政负责的创新方式。另外，作为加强社会力量的方式，技术潜能还是公众言论表达的最新的民主形式。
克里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亚洲地区国家的互联网自由现状，并且点了朝鲜的名。他说，
在亚太地区，韩国和日本是世界网民比例最高的国家，而朝鲜却正好相反，在世界上上网率最低，统一管控最严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样极端。然而，希望收获互联网经济实惠，但关闭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言论通道的国家却不在少数。这些国家设置的网上过滤装置，消除人民可见、可收、可传的各类信息，并且限制交流的对象。
针对最近朝鲜频频的军事动作，克里会晤韩国外长尹炳世时表示，
面对北韩的威胁，我们的决心坚定不移。北韩最近的行为显然表明，他们更加不愿意理性地走到非核化的谈判桌来。我们在这一地区还面临其他挑战，我们期待就此共同磋商。
韩国外长尹炳世分析了朝鲜国内外目前状况，尤其是朝鲜最近的潜艇弹道导弹试射。他表示，外交上将和美国共同协调，以强化对朝鲜的威慑力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首尔跟韩国官员结束外交磋商之后，排除了跟朝鲜恢复其核项目谈判的任何可能性，而是呼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同时加大国际压力，反击他所称的平壤的挑衅令人不安的行为，以及对人权的漠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列举朝鲜最近从潜艇试射弹道导弹为例，说明这个国家继续寻求获取进攻性的核武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据报道，金正恩下令用高射炮处决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克里称金正恩的行为怪诞而恐怖。克里说，这种做法让金正恩成为地球上漠视人权和人类的最恶劣的领导之一。平壤2005年退出跟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的谈判以来，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朝核谈判的目的是朝鲜结束核计划，以换取经济援助。朝鲜进行过三次核试验和多次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平壤可能已经拥有多达20枚核弹头。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对平壤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克里国务卿访问首尔和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但是他说，朝鲜拒绝所有重启 朝核会谈的外交努力，甚至拒绝其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的规劝。克里说，金正恩回绝了普京总统向他发出的访俄邀请，中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也遭到拒绝。克里国务卿指出，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大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他说，美国、韩国和日本将继续部署应对朝鲜核威胁所需要的武器和部队。华盛顿也在同北京讨论加大对平壤国际压力的问题。克里认为，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提供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克里还谈到，联合国努力将朝鲜侵犯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现在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星期天在北京访问。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各自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两国呼吁采取措施降低紧张，促进稳定。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大规模建岛，引发了区域和美国越来越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是克里国务卿本周末同中国官员进行范围广泛和深度会谈的主要议题。但是双方除了表达不同看法以外，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在闭门会谈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I urged China through Foreign Minister Wang to
我通过王毅外长敦促中国和大家一起采取行动，努力降低紧张气氛，增进外交解决的可能性。
中国说他们不打算停止，但补充说中国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航海自由。
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
克里星期天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主席说虽有问题，但两国关系稳定，他盼望在九月份访问美国。克里离开北京后前往韩国访问，他将与韩国官员讨论朝鲜等双边问题。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克里在访华期间还强调了美中保持对话以及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呢，他也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域填海造岛行动的关注。针对美方的关注，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下面是丽亚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六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习近平今年九月的访美做准备。但是他的这次访问因为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蒙上阴影。克里16日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尽管他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的声明中强调了美中双方在双边领域以及在伊朗核谈判、北韩问题、阿富汗、气候变化以及对抗埃博拉疫情等区域和国际问题上的有效合作，但是他说双方也讨论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包括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海洋争端问题。他说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
我通过王毅外长敦促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采取行动，帮助减少紧张，改善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前景。
克里表示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考虑派遣军舰和飞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的附近区域。不过克里并没有回答有关记者提出的美国是否要这样做的问题。中国外长王毅也没有回答一旦美国这样做中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而是表示修建这些岛礁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
王毅说，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要紧，但是不要有误解，更不要有误判。他还表示，美中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有分歧以外也有共识，比如我们都希望维护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都致力于国际法所赋予的国际航行自由，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合理解决存在的争端。在克里访华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克里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会让他的中国谈话方毫不怀疑美国对维持航海自由的承诺。这位官员并表示，克里会警告说，中国的举动无助于缓解该地区的紧张，而且可能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克里在访华期间总体上强调的是美中双方之间的合作，他说双方能够坦率地讨论领海争端、网络安全以及人权等有分歧的问题，显示了双边关系日益加强的力量，是一个有效的伙伴关系的标志。克里在记者会上还淡化了美中之间最近在亚投行等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紧张，重申了美国欢迎中国创立多边机构，只要这些机构符合国际组织的高标准和开放性的立场。克里这次访华期间，除了与王毅讨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习近平访美的细节以外，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举行了会晤。李克强表示，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以及不断的接触对于两国和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杨洁篪在会见克里时表示，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上开辟了新的领域。他重复了王毅的说法，即习近平的访美是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双方应该集中精力为这次访问做准备。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交流，加深战略互信与合作，并将确保中美关系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前进。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克里一行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他说在奥巴马上次访华期间，他与奥巴马就美中关系的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富有成果。他还表示他期待着对美国的访问，希望通过双方的努力将美中关系推上新的高度。克里一行17日下午抵达韩国首都首尔访问。美国之音丽亚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全国各地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活动中谴责了共产主义恐怖，并把纳粹、法西斯和苏共的秘密警察相提并论。波罗申科几天前刚刚签署了禁止共产主义标志的一系列的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星期天在首都基辅市郊的贝克夫尼亚墓地举行仪式，悼念苏共统治时期的政治迫害遇难者。波罗申科总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一万多人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在贝克夫尼亚的森林中被处决并就地下葬，这些无辜的人中有普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等。他说，那些至今仍然反对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的人都应该去贝克夫尼亚墓地亲身感受一下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因为贝克夫尼亚墓地见证了共产主义恐怖的血腥，其规模可同卡廷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波罗申科说，苏共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与纳粹法西斯的盖世太保一样拥有相似的机构。他说，瘟神就是瘟神，没有颜色的区别，不管它是红色还是棕色。波罗申科说，他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在有关去共产主义化、禁止共产党标志的一揽子法案上签了字。他说，波罗申科说，难道乌克兰还没有到完全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时候吗？这个制度造成了百万无辜人的丧生，制造了政治迫害、流放和大饥荒。波罗申科讲话之后宣布向政治迫害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乌克兰政府总理亚茨纽克和其他的所有内阁成员、驻基辅的许多国家的大使 以及社会活动人士等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议会四月初通过系列法律禁止共产党的标志，把全国各地以共产党领袖命名的街道重新改名。相关法律还提到了对违法者的处罚措施。乌克兰境内苏联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的档案也将全部解密。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共统治时代曾经编造了大量的有关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神话。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乌克兰等国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并不是像克里姆林宫愚弄民众宣传的那样针对俄罗斯，而是为了社会进步，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彼得罗夫说，清除这些骗人的神话必不可少，必须应该公开历史真相，让人们睁开眼睛能看到这些真相是多么的恐怖和可怕，但也应该看到不少人甘愿做这些神话的奴隶，他们觉得继续生活在这些神话的气氛中会让他们感觉舒适，所以去共产主义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贝克夫尼亚墓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被一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发现，但当时的苏联当局一直拒绝调查，并声称那里埋葬的都是德国纳粹占领基辅时的遇害者。直到1989年，在当时的民主化运动中，大量调查和法医鉴定后揭示，贝克夫尼亚森林中的遇难者多是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基辅市民，还有一部分人是波兰军官。贝克夫尼亚墓地埋葬的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认为，那里埋葬的人数可达10万人到12万人。前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1年曾去贝克夫尼亚墓地哀悼死者。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4月9日访问乌克兰时也前往当地凭吊。他在现场发表讲话说，贝克夫尼亚墓地最能说明专制制度的威胁以及民主制度的可贵。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2007年签署命令，把每年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设定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除了基辅外，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星期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官方的乌克兰新闻社说，1920年到1950年期间，在乌克兰总共有近300万人被驱逐出家园，许多人都是农民。1927年到1990年期间，在乌克兰有100多万人被逮捕，至少有14万人被处决。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鞑靼人星期一举行各种活动，悼念71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时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联合军演被外界视为再次展现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但是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关系远比表面来得更复杂，中俄正在加强的关系只是普京在美俄中三角关系中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认为，俄中的确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不过美国却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5月11号，中俄两国海军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市举行了演习开幕式。18号到21号，两国舰艇还将在地中海进行实弹训练。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希望通过这次的演习，借助与中国的联手，向欧美国家表明对经济制裁不屈服的态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俄罗斯问题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kay, From 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 it is an attempt to show Russian power and that China supports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o project this kind of partnership.
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这是展示俄罗斯在中东的力量以及中国对俄罗斯支持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也展示了一个反美同盟。加强与中国军事联系是俄罗斯国防部以及普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借中国的力量来提升俄罗斯的伟大形象。
布兰克说，对中国来说，中国越来越有兴趣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投射力量。中国打算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布兰克说，这样的演习有助于中国海军走得更远。他还说，另一方面，军演也是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军演的应对，因为地中海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此次军演只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看似不断加强的联系的最新事例。5月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另外，4月份，俄罗斯和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的合作计划，包括开发军民两用直升机和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等等。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私人交情也似乎不错，两人去年已经会晤了5次，据称今年也不会少于5次。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布兰克说，俄中关系其实包括3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上处于类似的意识形态和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俄罗斯希望与中国一起遏制美国。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两国之间有很多的协议。在区域层面上，在东亚和中亚，两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政治、政府和国际事务的副教授科林·杜伊克说，虽然俄中之间可能不会有更深的联盟，甚至相互之间有猜疑，但是仅是对美国的不满就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
So that's a very definite challenge for the U.S. I think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to counter pressure both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certain areas. I mean, the U.S.,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trade with China.
我们得同时对两国想出办法来减少这个压力。美国当然要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战略上，我们还是要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做出更强硬一点的回应。对俄罗斯也一样。
曾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应该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以阻止两国关系继续深化发展。但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布兰克认为，在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致前，美国不会这么做。不过，也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俄罗斯，被认为是试图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对中国。但是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中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伊夫根尼·奥特马克说，
China now is a very big close partner for Russia. No, in any sense. It's a part of Putin's geopolitical game inside this triangle.
中国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强大亲密伙伴了。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这只不过是普京在中美俄三角，可能也包括欧洲之间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罢了。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美俄关系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重启走向了全面对峙。谢尔盖·古里耶夫曾是俄罗斯新经济学院的院长，也是俄罗斯政府的前顾问。他说，中俄之间的很多意向协议并不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进展顺利。他说，除了俄罗斯向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投入了10亿美元，俄中之间很多的合作目前还只是意向，并没有最后的签字。
We see a huge willingnessfrom Russian government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the very top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see that as their mandat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But currently,
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他们非常愿意和中国接触。高层政府官员把和中国合作看作是他们的职责，虽然目前这些还没有发生。
古里耶夫认为，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中国不愿意因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据信这项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向否认实施了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5月8号星期5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5月12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 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力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四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它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中俄网络协议就显示了这种差异。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持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五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防部表示，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对此乐观其成，他说，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台湾也曾经多次向美国行政部门争取。罗少和少将强调，对于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台 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合作安全组织及联合演训机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方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中国一定会有意见，但是他希望北京当局能有新的思维。
我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这一次到北京主席会的时候，他就明白表达把九二共识所建立的两岸关系，然后把它当作是共进亚洲区域和平、区域安全跟区域发展的一个指标。好，所以不仅台湾在加入像我们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加入亚投行，我们希望用这个东西来有效的促进整个区域和平。那区域和平的概念当中，当然就包含军事演练。
吴育生委员还说，两岸共同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并不会太过敏感，就如同一起参与区域的反恐演习，如果太过敏感，美国众议院也不会通过这样的法案。中国于去年首度受邀参与环太平洋军演，解放军派出一艘补给船、一艘护卫舰、一艘驱逐舰与和平方舟号医疗舰。美中近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进行意见交换，美国国内出现不少检讨声浪，并质疑是否应该继续邀请中国解放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演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相关国家都有责任。
那中国现在无限制的扩张，事实上已经造成其他国家的压力，甚至有点不安的情形。所以未来是不是透过美日安保条约或是其他方式，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我想这个都是协助我们稳定东亚局势的一个方法。
李俊毅委员还指出，中国当然会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军演，不过这项军演的详细内容为何，还要做进一步的评估。环太平洋军演是目前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演习，从1971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演习时间通常是5到7月。演习的目的是以确保海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预算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相同或类似的法案，两院咨商之后，最后版本提呈总统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将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国会正准备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前合同工斯诺登最近的爆料在美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布隆迪上星期未遂政变期间，国家电台成为争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发来报道说，最近的政治暴力对官方和非官方媒体都造成伤害。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博内茨沙电台正式停止播音。这家私营电台的记者说，布隆迪最近发生政变后，政府安全部队冲了进来，毁坏了他们的设备。电台节目主编马桑克说，袭击显然是有政治动机。
自称效忠总统的警察和军人进来捣毁了我们的设备，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向民众提供信息。
另一家私营电台非洲共和国电台在政变危机中被烧毁，布隆迪当局指责地方媒体支持示威活动。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今年宣布竞选第三个任期，此后几个星期国内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直至军内反对派将领上周宣布政变推翻总统。政府发言人尼亚米特维指责私人电台是流产政变的同盟。
They were with
他们与阴谋者串通一气，阴谋者就在他们的演播室里，他们播送政变的消息，甚至一些歌曲，他们是同伙。
私营电台的新闻者否认参与政变，与此同时政府派兵严密把守国营的官方媒体。美国之音获得的视频显示，政变前几天国营媒体外的示威抗议活动，警察向抗议者开枪之后，示威变成了暴力冲突。反政府军人政变后曾经攻打国营电台，迫使其停止播音。国营广播公司 RTMB 的电视节目主管班库姆库兹说，控制广播电视是冲突各方的一个典型战略。
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政变者总是先去电台向民众发信息，这是政变者典型的做法。
布隆迪目前只有 RTMB 一家电台还在播音，其他电台都关闭了。在布隆迪，人们主要靠广播传播消息，所以控制电台就成了争夺政权的重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布琼布拉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定于五月底访问台湾。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说，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美国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护其自由民主，并与台湾维持旺盛的经贸关系。对于台湾表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意愿，美国也表示欢迎。下面是钟正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举行听证会，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希瑞斯希望了解台湾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否将有一席之地。出席作证的亚太驻青拉塞尔说，台湾已表达参与 TPP 的兴趣，美国也对此表示欢迎， 但目前美国专注于完成 TPP 第一轮的谈判，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并没有预设立场。拉塞尔说，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欢迎台湾的兴趣，当然台湾有一个遵守法治的经济，也是我们重要的伙伴和贸易伙伴，是一个我们会认真考虑作为候选对象的成员，我相信其他11个 TPP 成员也是这么认为的。
拉塞尔说，美国正在与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谈判的讨论，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彼此的经济。台湾是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以及自由市场的最佳范例。台湾的经济对于它能否持续维持自由民主极为重要。美国会持续维持与台湾兴盛而活跃的经贸关系。不过希瑞斯担忧中国可能阻挠美台发展经济关系，对此拉塞尔表示，美国与台湾活跃兴盛的经贸关系不会改变，北京领导人对于美国持续与台湾发展经济关系的决心有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也有紧密的交叠，他看不出中国有妨碍台湾经济发展的迹象。拉塞尔说，
China itself has a tremendously close intertwined.
中国自己就与台湾有紧密交叠的经济关系。台湾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投资。我没有看到迹象或证据显示中国想要以任何方式干扰或妨碍台湾的经济持续发展。
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国务院主管经济与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李富金也表示，美国不仅赞赏台湾表达对参与 TPP 的兴趣，他甚至当场宣布自己这个月底就要到台湾访问。李富金说，
除了拉塞尔驻青所说的那些话以外，我们不仅只是欢迎他们表达兴趣而已，我们也和台湾有深入的经贸往来。事实上，我们这个月底就要访问台湾，讨论与双边经济有关的议题。
李富金在听证会后告诉媒体，作为美国政府主管经济商务的官员，他到台湾访问是一个象征性的一步。访台的主要焦点是美台与区域经济增长。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二月份访美时曾经与李富金有过会谈，李富金也在自己的个人推特账号上贴出与邓振中的合照，并称他与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有极富成效的会谈，希望两人能有持续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5月20号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就职7周年。马英九星期一表示，有些事情或许他处理的时机不是很恰当，但他做的都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面对批评，他不会自怨自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月20日，马英九将就任7周年。7年前，马英九以765万多的高票当选为总统。7年后的现在，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有诸多批评声浪，人们对他的观感和7年前有很大反差。苹果日报星期一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只有28.74%，对马政府施政不满意度高达64.67%，不满意经济表现的有32.38%。马英九最自豪的政绩是两岸关系，但是支持度只有21.79%。同一天 ，TVBS 电子民调显示，马英九的满意度下跌到16%，不满意度为67%。近两年来，马英九受到连绵不断的抨击。有批评说马英九个性犹豫，不会因材适用，甚至成了负面象征，还被讥讽令不出总统府。星期一，马英九总统在就职7周年与中外媒体查叙时，没有致辞，也没有发表演说，立刻接受提问。 马英九表示，最近立法院通过了长期照顾服务法、工时40小时劳动基本法修正通过，目前正在推动房地两税合一。他反问，这算不算令不出总统府？马英九说，该做的事不见得样样能成功，但是他绝对没有跛脚看守的问题，他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后一天，民调高低不需要太在意。马英九说，
高高低低应该要注意，但是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为台湾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一时的好恶，我们希望能够为台湾打下千秋万世的基础。简单的讲，我上任的时候，台湾跟大陆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而且濒临啊这个破裂边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糟糕，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可以指名道姓的批评我们的总统，尽管那个时候我是反对党的党魁，我看了我也很难过。所以我当初上任的时候，第一个目标，第一个四年要做什么呢？就是能够拨乱反正，跟上世界，把这一些对台湾不利的因素能够排除。事实上我们上任没有多久就做到了。
马英九指出，他上任后致力于跟大陆关系和解，使两岸享有60年来最和平的关系，也改善与美国高层的互信。在他上任后不到半年，美国就通过台湾等待已久的第一批军售。过去7年来，美国对台三批军售高达183亿美元，为20多年来最多的军售额度。马英九说，很多施政尽管不受欢迎，还是仍然必须去做，例如油价、电价市场化，如果不做会对台湾长期发展不利。有些政策耗时不讨好，让他付出政治代价，但是一旦做成就让他满心欢喜。至于有一些政治问题，就留待历史公平了。马英九说，
我当总统不会午夜梦回再自怨自艾，不会，我晚上都睡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对国家对人民很有益的事情。那有一些也许在处理的时候时机不是很恰当，力道也许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当然都会检讨。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跟7年前相比，我们的反对党领袖不是说要维持现状吗？如果现状真是这么不堪的话，为什么要维持呢？应该要改变才对啊。
马英九表示，任何民主国家领导人都希望改变现状，例如奥巴马总统提出要变革，但台湾反对党却要维持现状，对此他感到既欣慰又纳闷。马英九说，如果蔡英文主席要维持现状，能不能有一套做法保证成果能够维系是最重要的。马英九说，要是在野党认为两岸政策不重要，国内政策才重要，蔡英文如果这么想的话，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马英九说，台湾的景气维持住了，国际机构对台湾经济的评价不算差，但是台湾贫富悬殊不小，是要从改善所得分配开始，通过租税、社会福利政策可以改善所得分配。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星期一表示，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外，过去7年台湾的经济成长都相当健康，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台湾还要努力，区域经济整合如果能够更好发展，台湾的经济会更为理想。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将于明年5月届满，马英九说，未来1年里他要把未完成之事做完，目标是打造自由繁荣的台湾，创造和平繁荣的两岸，建立和平友善繁荣的国际关系。他表示，大家可以比较7年前后的经济、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他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古巴裔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克·卢比奥上星期发表讲话，表明了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强硬立场。他誓言要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明确性。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卢比奥在概述其未来可能执行的外交政策重点时表示，他将专注于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即强化美国的力量，在全球化世界保护美国经济，强调涉及美国核心价值的道德明确性。
Russia, China, Iran, or any nation.
俄罗斯、中国、伊朗或者企图阻挡全球商务的任何国家将会知道期待我的行政当局的反应。在本世纪，各个商家必须享有满怀信心在世界各地经营的自由。
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所持的立场日益强硬，近来加紧在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地，导致区域局势更趋紧张。43岁的卢比奥星期三表示，美国应该像过去一样勇敢表明我们支持什么和为什么这是正确的。
正如里根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从未放松批评那样，我们绝不能羞于要求中国允许他的13亿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
卢比奥表示，一些关于美国国防部的报道让他感到鼓舞。那些报道显示，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动用海军舰船来更积极主动地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要求。中国已经就上述报道作出反应，表达严重关切。
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控制的那个地方的说法当成真理。我将采取各种海军行动，不是军事行动，而是让军舰驶过那个海域，清楚表明这是国际水域。
这位来自古巴移民家庭的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应该创建一个更强大的联盟，来充分主导亚太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什叶派民兵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周边地区进发，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那一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号召伊拉克各界携起手来，以期战胜伊斯兰国。这个名为全民动员纵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在收复安巴尔省首府的反攻中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这一准军事组织在上个月收复提克里克的行动中曾与政府军和部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星期天被迫逃离拉马迪区地区的伊拉克军队和部落武装在该城市的东部边缘地带重新集结。多个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为了试图阻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向首都巴格达挺进。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正在定时听取有关上述局势的简报。白宫发言人舒尔茨也重申，美国将支持伊拉克收复拉马迪。他说，星期天以来，联军已经对拉马迪连续展开8次空袭。过去3个星期里，联军方面总共实施了32次这类空袭。另一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成功占领拉马迪，对于那座城市里长期饱受苦难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重挫。邓普西说，这类挫败是不幸的，但是在战事进行中并不罕见。美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员呼吁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的践踏，并表示今年2月达成的停战协议每天都遭到违反。负责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是星期一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晤后发表这番讲话的。纽兰指出，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因为绝大多数停火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形负责，并呼吁允许欧洲观察员进入冲突地带观察当地的局势。莫斯科一再否认直接参与了这场在过去13个月里已经造成6100多人丧生的冲突。与此同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官员星期一将2名被抓住并且被证实为俄罗斯人的士兵示众。这2名士兵被控杀害了乌克兰官兵。乌克兰官员说，这2名来自俄罗斯的伤兵将以恐怖主义行径的罪名受到起诉。尼日利亚军方表示，成功摧毁了10个波克圣地的营地，并打死了一些恐怖分子，具体人数目前还未知。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尼日利亚军方针对位于该国东北部萨姆比萨森林地带的激进分子展开的最新一轮攻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